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26日星期四，教会纪念圣蒂茂德圣蒂铎主教。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例行的公开接见活动中，继续以福传的热情及使徒热忱为主题进行要理讲授。他鼓励信众说，每一天都是天主恩宠的时刻。教宗方济各于1月24日新闻主堡圣方济各萨累爵瞻礼当天，发表了第57届世界社会传播日文告，主题是用心说话，在爱德中持守真理。教宗即将前往饱受冲突折磨的刚果和南苏丹进行访问。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1月25日上午在保罗六世大厅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继续以使徒热忱为主题进行要理讲授。教宗强调，对于基督的跟随者来说，每一天都是恩宠的时刻和新机会。教宗反思了耶稣这位宣讲的典范如何传达他的讯息。他指出，在纳撒勒的会堂，耶稣开始公开宣讲福音时，完全应验以撒亚先知的预言，他来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宣布上主的恩赐之年。教宗表示，耶稣的宣讲传递出一些本质的要素，特别是喜乐、自由、光明、治愈和敬意。他说，谈论耶稣时，人会不由得充满喜乐，因为信仰是一个值得分享的美妙的爱情故事。教宗强调，为耶稣做见证，以他的名义为他人做些事，见证一个如此美妙的恩典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相反，如果缺乏喜乐时，福音就传不出去。福音就其本质而言是喜乐的宣告。一个忧愁的基督徒可以谈论极其美好的事物，但如果他所传报的喜讯不快乐，那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正如先知所预言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一个救恩的讯息，他带来具有感染力的喜乐、真正的自由，作为天主心爱的儿女在灵性生命方面重生的应许，以及从罪恶和死亡的奴役中得到彻底医治。教宗鼓励我们这些信仰耶稣并体验过他的圣言转变的力量的人，蒙召不仅要感谢这奇妙的恩典，还要与他人自由快乐地分享这恩典。对于基督的跟随者来说，每一天都是天主恩宠的时刻和一个新的机会，去见证天主的慈悲、宽恕和在耶稣内的新生命的福音。接着教宗强调，当我们走向天主祈求宽恕时，天主就会宽恕一切。天主是如此伟大，他一直在等着我们。为了迎接上主，我们应该变成内心神贫的人。最后， 教宗敦促所有信友转向耶稣，承认我们自己不会达至圆满。教宗说，如果我们谦卑地表示我们需要耶稣，他就会陪伴我们，与我们同在。教宗方济各于1月24日新闻主报圣方济各萨雷爵瞻礼当天发表了第57届世界社会传播日文告，主题是用心说话，在爱德中持守真理。本届世界社会传播日将于今年5月21日主日庆祝。教宗在文告中不仅谆谆嘱咐传播工作者，更强调了发自内心张开双臂的传播是每个人的责任。本届文告依循着前几年文告的路线前行，接续着前几届主题的来看一看，聆听，继续探讨良好传播的条件。教宗这次谈论的是用心说话。事实上，心灵催促着我们去接纳、交谈和分享，教宗称之为真心沟通。接纳他人意味着在聆听后开口说话，在爱德中持守真理。我们不该害怕宣讲真理，即使真理有时会令人不悦，却要害怕没有在爱德中，没有真心宣讲真理。一颗心以它的跳动显示出我们存在的真理，因此应当受到聆听，这促使听者调整自身的频率，好能在自己心中听见他人的心跳声，这样便能发生相遇的奇迹。教宗接着以厄玛乌门徒的经验为例子，称那位在路上与他们交谈的神秘旅客是用心传播的人，他正是主耶稣基督。他说话时心中有爱，陪伴他们痛苦的旅途，尊重他们理解的时机。在到处呈现出两极化和对立的历史性时期，不幸的教会团体也无法幸免。在此情况下，推动发自内心张开双臂的沟通，不光是新闻工作者的任务，更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大家都蒙召寻求并说出真理，而且要怀着爱德行事。教宗特别叮嘱基督徒绝不可口出恶言，只能说造福他人的话。好话甚至能使最坚硬的心软化敞开，这是爱的柔和力量。和善确实是一剂治疗残忍的解药，媒体界需要和善，以免传播助长怨恨，激起愤怒，激化矛盾。相反的，传播应帮助人们秉持批判精神，始终保持尊重，来冷静反省并解读我们所处的现况。谈到当天纪念的教会圣师新闻主保圣方济各萨雷爵，教宗指出这位圣人态度温和，富有人情味，乐于跟所有的人，特别是跟反对他的人耐心交谈，这一切使他成了天主慈爱的独特见证人。在传播往往被利用的时代里，圣方济各萨雷爵的教导显然是逆流而行。回到本届世界社会传播日的主题，用心说话，教宗表示，该主题也是教会正在走的世界主教会议进程的一部分。互相聆听是我们所能彼此馈赠的最宝贵的礼物。我们多么需要符合天主风格的语言，即亲近、怜悯和温柔。教宗由此表达他的梦想，写道，我梦想着教会的传播能接受圣神的带领，柔和又具有先知性，并能为了在第三个千年推动他蒙召做出的美妙宣讲 而找出新的形式和方式，愿传播能以与天主与亲人的关系为核心，尤其是与最急需的人的关系。面对当前的全球冲突局势，教宗重申需要一种没有敌意的传播，以促进和平的文化，跨越仇恨和敌对。当今世人所恐惧的战争升级，也要在传播层面尽快遏制，因为话语时常会变成野蛮暴力的战争行动。教宗最后在文告中强调，每个人都要努力找出适当的话语来建设更美好的文明，这尤其是传播工作者的责任。因此教宗恳求上主忽悠他们在工作时在爱德中持守真理，从而帮助我们大家重新发现彼此互为弟兄姊妹，感受到我们应当互相守护。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源于24日在圣座新闻室介绍了教宗方济各1月31日到2月5日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进行的睦邻访问行程。关于记者提出的这两个非洲国家不安全的问题时，布鲁尼回答说，在这两个国家中没有特殊的威胁。他还表示，为保证所有人的安全，地方当局已采取一切安全措施。布鲁尼说，教宗将于元月31日至2月3日访问刚果民主共和国，随后前往南苏丹，与坎特伯里的总主教和苏格兰教会领导人一起，在那里为祈求和平进行为期两天的大公性朝圣活动。教宗对这两个非洲国家的访问原定于2020年7月进行，但由于他需要治疗膝关节而推迟。圣座新闻室主任在记者会上介绍教宗访问行程时解释说，教宗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访问的行程有所改变，他原计划前往北基伍省戈马访问，这是一个特别不安定的区域，随着暴力不断的蹂躏该省部分地区，教宗前往那里的访问取消了。布鲁尼说，不是因为他自己害怕，而是因为他想确保没有人因看教宗或参加由他主持的弥撒聚在一起时有受到攻击的危险。教宗长期以来一直渴望前往基督徒占多数的南苏丹访问，但因该国的不稳定局势使访问活动的筹划变得复杂。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家庭抚平创伤，家人即使在文化和宗教方面存有差异，也能和睦共处，同路前行，体验为人父母者的职责，在一切事上增添价值，去相遇、聆听、接纳和宽恕。这是五个家庭在第十届世界家庭大会开幕式上在教宗方济各面前讲述的家庭美好故事的一些要点。今天我们要一起重温本届世界家庭大会的这个分享时刻，认识五个献给教宗的爱的故事。在第十届世界家庭大会的开幕式上，一位少妇身躯微颤， 含着眼泪娓娓道出他的家庭故事。他正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遇袭的意大利外交官路加·阿塔纳西奥的遗孀西迪克女士。这位外交官夫人信奉伊斯兰教，而她的丈夫是个天主教徒。这位穆斯林妇女强调说，家庭中的宗教差异从来不是个障碍，相反的，这份差异让我们变得更充实。我们的家庭建立在真正的爱、尊重、团结和文化之间的对话之上，因为我们都相信同一个天主，而且在圣经和可兰经这两本圣书中，天主都要求我们去爱近人、行善、尊重他人，不可作恶。教宗对这位外交官夫人说，你们的家庭传达出手足情谊的理想，你们不仅仅是夫妻，更活出了人类的手足情谊。你们是不同宗教经验的手足，肩负社会使命的手足，这也是在家庭中学习的一课，与不同于自己的人相处，在家里学习做弟兄姐妹，学习跨越分歧、偏见、封闭心态，并且从彼此的共通点出发，携手投入伟大美好的建设。手足情谊的榜样带给我们希望，使我们在面对因分歧和敌意而四分五裂的世界时，怀有更大的信心。在开幕式上，另一个讲述家庭故事的是来自战火纷飞的一对母女，母亲伊丽娜和17岁的女儿索菲亚。伊丽娜向教宗和在场的众多家庭表示，逃离乌克兰的决定给她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因为她的丈夫要求他们母女逃命要紧。目前母女两人在罗马已经生活了几个月。她说，今天我们感谢天主，因为天主在我们逃难的路途上派遣了许多帮助我们的好人。这些好人表现出一颗帮助我们和希望的大爱心。目前伊丽娜和她的女儿留宿在博多路和艾丽卡这对夫妇家中，这是一个有六个孩子的大家庭。他们把刚装修好的一套公寓提供给伊丽娜母女。博多路夫妇也出席了本届开幕式。丈夫博多路说，我们是出于对天主的感谢而接纳伊丽娜和索菲亚，我们只是把从天主和教会那里白白得来的爱再白白地给出去而已。如果没有信仰的帮助和力量，我们就不会接纳任何人，因为我们相信接纳受苦的人就是接纳基督。加拉科尔贝拉于2018年被教会宣布为可敬者，他的父母罗伯特和玛利亚夫妇在本届世界家庭大会开幕式上做出见证，说，我们的家庭是上主赐给我们的最大的礼物，其中有美好的，也有不那么美好的，有恩典满意，也有阴郁黑暗的时刻，但我们始终彼此相爱，这爱使我们克服困难。加拉是个性德深厚的少妇，她在怀孕过程中发现罹患肿瘤，为了保住孩子的性命，她婉拒一切会伤害胎儿的治疗方法，等到产后再继续疗程， 最终病逝。他的列珍扶贫案于2018年启动，罗伯特夫妇见证到他们的女儿加拉科尔贝拉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他从来没有逃避生活的考验。面对考验，他总是仰望天空，从小就如此，直到生命的终结。他也有一个开放的胸怀，尊重他人，但并不因此削弱自己的信仰。他始终言行合一，但从不傲慢，从不强加于人。他的理念从不强加于人，而是启发他人，特别是以榜样感动人。这对夫妇如何面对女儿的离世呢？他们表示，就像在十字架下的玛利亚，我们在不明白的情况下接受了。加拉的宁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永生的窗，时至今日对我们仍有启发。教宗由此指出，十字架是每个人每个家庭生活的一部分。你们见证出加拉患病和死亡的艰苦十字架，并未摧毁家庭，没有消除你们内心的宁静和平安。这也能从你们的眼神中看出来，你们没有被生活击垮，并未绝望发怒，你们身上反倒流露出深切的宁静和莫大的信德。你们刚才说，加拉的宁静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通往永生的窗。亲眼看见他如何面对疾病的磨难，这有助于你们举目仰望，不被痛苦所禁锢。这使你们向更远大的事物敞开，即天主深奥莫测的计划，永生，高天。有一组在教宗面前做见证分享的，是一对有四个孩子，但还没办婚礼的年轻父母。路易吉和塞雷娜。这位年轻的妈妈塞雷娜丝毫没有掩饰她的苦涩，因为他们还没结婚，所以没有一个团体能接纳他们身为父母作为家庭的状态。她说，尽管我们在教会内的旅途如此，我们依然非常确定要让我们的孩子灵洗。今天有一条道路引领他们再次亲近教会，重新唤醒他们蛰伏的信仰。因此，他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强烈渴求一个愿望：结婚。圣父教宗，我们磕磕碰碰地走到这里，我们希望并相信所有的一切都引导我们实现对婚姻的渴望。婚姻不是终点，而是新旅程的出发点。谈到结婚的渴望，教宗说，当一男一女相爱时，天主赐给他们一份礼物，即婚姻。这份绝妙的礼物本身蕴含了天主圣爱的力量，强劲、持久、忠贞，能在每次失败或脆弱后破镜重圆。婚姻不是一道有待办理的手续，人们结婚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一张守规矩的天主教徒的标签，或是因为教会要求，或是为了办喜酒。人们之所以结婚，是因为他们想要以基督的爱作为婚姻的基石。他的爱坚若磐石。在婚姻里，基督把自己送给你们，让你们得到彼此赠予的力量。 有一对远从非洲而来的夫妇做了见证分享。他们是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夫妻宝路和杰曼。在27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如所有夫妻一样有起有落，甚至陷入危机之中。宝路说道，在婚姻的危机中，谁能帮助我们呢？杰曼说，有些人努力帮助我回心转意，而另一些人则竭尽全力帮到忙，恶化我们的婚姻。保禄表示，但天主临在我们的婚姻中，回应了我内心最深处的渴望，拯救了我们的婚姻。刚果天主教基督徒家庭团体帮助这对夫妻修补关系，他们在那里会面交谈，分析他们的生活，先是个别谈话，后来是夫妻恳谈。这些会谈让他们能够面对面地说出困难的实情，清空他们心中的反感、愤怒、怨恨和其他负面的情绪。当事人最终真诚地互相原谅，并决定重新开始他们的生活。天主与困境中的夫妻同在，并赐给他们力量。面对这对携手度过难关的夫妻，教宗强调，每个人都打从心底渴望爱永不止息，期盼与爱人共同编织的故事不要中断。人人都有这份渴望，没有人希望爱情的保鲜期短暂，或者有一天会过期。因此，人的缺失、疏忽和过错一旦导致婚姻触礁，当事人就会十分煎熬。然而，即使是在暴风雨中，天主也看得见人心最深的渴望。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回顾了第十届世界家庭大会上分享的五个爱的故事，以及教宗由此对众家庭表达的寄语。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跟着玛纳文化工作室编辑人员、福建天主教徒子墨，在他的著作《屋檐之下：基督徒婚姻生活协奏曲》这本书中的分享，一起来探讨在当代社会里基督徒的婚恋课题。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